以色列逮捕哈馬斯聯合創辦人，以色列要令俄羅斯付出代價。以色列人呼籲抵制中國跨境電商欺陰。印度拒絕俄羅斯用人民幣支付原油費用。越境北韓的美國士兵被控八項罪名。大陸公務員考試越千人爭一職，引熱議。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1日，礼拜六。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20号，以色列国家安全局证实，哈马斯联合创办人兼发言人约瑟夫在以色列約旦河西岸的掃蕩行動中被捉，巴勒斯坦法塔克政府終於對哈馬斯出手了。請睇報導。
根據 CNN 報導，約瑟夫因為涉嫌代表哈馬斯行事而遭到逮捕。約瑟夫擔任哈馬斯在約旦河西岸的發言人，他曾經多次因為多項煽動罪、未經許可進入耶路撒冷以及成為哈馬斯成員等罪名，在以色列監獄度過了總共24年。以色列军方宣布，以色列连夜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反恐行动，逮捕了80多名被通缉的嫌犯，其中包括63名哈马斯恐怖分子。自从哈马斯发动野蛮袭击以来，以色列军方已经拘留了330多名同哈马斯有联系的人。据大陆门户网网易的消息，近日巴勒斯坦安全部队联合以色列摩萨德对防守在约旦河西岸的哈马斯武装人员进行了突袭，拘捕了33名哈马斯成员，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事后巴勒斯坦内政部官员表示，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是不受欢迎的人，要他们尽快撤离这个地区，如果不是将用最严厉的手段打击在这个地区的所有哈马斯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说，哈马斯根本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当日英国首相辛伟成在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和卡塔尔国王塔米姆会晤，谈及将食物、饮水、医药用品等人道救援物资尽快运抵加沙走廊的紧迫性。以色列要求建立验查机制，以确保物资不会流入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军事组织哈马斯手中。辛伟成多谢卡塔尔协助促使哈马斯释放人质，其中包括几名的英国公民。继19号访问以色列沙地阿拉伯之后，辛伟成启程前往埃及。19号，拜登回国之后，罕见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说，历史告诉我们知，当恐怖分子不为恐怖行为付出代价，当独裁者不为侵略行为付出代价，他们就会制造更多的混乱、死亡和毁灭，他们不会停止。美国和全世界为此付出的代价和面临的威胁会不断攀升。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对维护全球秩序至关重要。以色列特种部队新贝特和摩萨德已经进入加沙，开始营救人质的行动。摩萨德已经掌握200多名人质中大多数的准确情报，其中包括大约30名儿童、10多名老人。之前英国特种部队 SAS 早已经抵达以色列协助解救人质。以色列声称很多参加袭击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在行动之前吸食被称为贫民可卡因或者是梅菲德龙的七角形毒品。这些证据已经在被俘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身上找到。这种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生产的毒品可以令到武装分子在行凶的时候毫无人性，同时又能够通过抑制食欲而保持冷静和清醒，以及作用时间长，曾经被 ISIS 等极端武装分子大量地使用。19号，前哈马斯成员摩萨尤瑟夫揭露哈马斯牺牲巴勒斯坦儿童以向西方勒索资金的卑鄙策略。他说，当他们缺钱的时候，或者美国削减给巴勒斯坦领导人资金的时候，他们就会说牺牲几百个加沙地带的小朋友，这样全世界就会对以色列愤怒。当日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艾尔丹说， 在今日安理会讨论中，我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在没有询问婴儿杀手恐怖分子情况下就相信他们的谎言。秘书长忘记了他必须先查清事实，然后才够胆来谴责我们。但或者当谈到以色列的时候，其他规则亦适用吗？我要求秘书长即刻道歉，真是可耻。19号，以色列执政党利库德党一个派系主席韦特曼透过今日俄罗斯这一家大外宣机器访问上，直接威胁俄罗斯说，在我们赢得这一场战争之后，我们将确保乌克兰亦获胜，俄罗斯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1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向加沙边境的以色列士兵表示要做好准备，命令即将到来，攻入加沙将有伤亡，但无论战争持续几耐，都会达成作战目标。
以巴战争开始之后，中共官方持续发出支持恐怖分子哈马斯的言论，在中共的舆论误导下，使中国出现大量反对以色列、敌视犹太人的个人和企业。中国跨境电商巨头廉价服装销售网站希音紧紧跟随中共当局步调，停止销售以色列国旗，引发以色列民众呼吁抵制他的产品。请听报道。
20号，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说，以色列人呼吁抵制中国廉价服装销售网站希音。第一，是因为哈马斯屠杀发生之后，希音廉价供应巴勒斯坦旗，但中断了以色列国旗的供应。二，希音禁止以色列人发出有关屠杀的信息。三，希音终止了给以色列用户的免运费优惠。张平还贴出了耶路撒冷邮报20号发表的题为《巴勒斯坦国旗丑闻后，以色列人呼吁抵制希音公司》的文章。文章入面说，哈马斯大屠杀之后，中国零售网站希音亦切断了与以色列有影响力人士的联系。他还以 4.25 英镑的价格出售巴勒斯坦国旗，而以色列国旗的相关手刹建联就已经不再显示，所以受到批评。这家网站一向以超低的价格吸引以色列消费者，直到网站对以巴两国国旗销售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式，令到以色列人感到愤怒，并广泛呼吁抵制这个平台。在一个 Facebook 上边的希音客户留言群组里边，一名以色列消费者指出，你们支持好像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攻击我的国家以色列，你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生意，哈马斯甚至比伊斯兰国还要坏。在引起强烈抗议之后，希音从库存中亦撤下了巴勒斯坦国旗。
据彭博社报道，随着中共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发酵，印度拒绝了俄罗斯原油供应商以人民币支付原油入口费用的要求。请听报道。
根据两名消息人士和另外两名印度政府官员表示，一些俄罗斯原油供应商要求以人民币付款，莫迪政府不会同意这些要求。印度接近70%的炼油企业为政府所有，他们需要服从印度财政部的支付指令。印度最大的国有炼油企业过去曾经用人民币支付俄罗斯原油，但后来印度政府对这件事进行了限制。报道表示，俄罗斯的印度卢比供应过剩，而印度卢比在国际上不是完全可兑换的货币，所以很难在全球贸易中使用。同一时间，由于俄国经济更加依赖中国的入口，俄罗斯对人民币的需求在过去一年急剧增长，俄罗斯企业在贸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币结算。在今年，人民币取代美金成为俄罗斯交易量最大的货币。印度炼油厂大多用阿联酋货币、美金和少量印度卢比支付入口俄罗斯原油的费用。据印度政府高级官员说，虽然人民币有时亦用于较小规模的交易，但今次俄罗斯原油供应商要求将人民币作为原油贸易的主要交易单位。一名国有炼油厂的高管说，最近大约有4到5批货物的付款被推迟，原因是相关各方未能够就兑换货币达成一致。消息人士说，印度炼油厂希望使用阿联酋货币而不是人民币，以遵守政府的规定。 但是俄罗斯原油供应商不赞成使用阿联酋货币，因为这个将导致对资金的更多审查。报道还指出，普及人民币会损害印度自身为了实现货币国际化所做的努力。印度是金砖国家集团中唯一反对引入共同货币的国家，因为印度担心这个将最终有利于人民币。同时，由于印中边境争端持续发酵，以及两国争夺全球影响力，令到中共和印度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
曾一度逃入北韩境内的美国士兵特拉维斯金，现在被美军控有逃兵罪、殴打战友、唆使儿童从事色情活动等8项罪行。请睇报道。
根据路透社10月20日报道，这名23岁的士兵9月份从北韩拘留所释放之后，卷入了一系列的法律诉讼，其中包括他被指控在2023年7月招揽 Snapchat 用户制作儿童色情内容。他还被指控持有儿童色情制品。金作为美军第一装甲师的成员，被派往南韩，曾经在南韩面临2项袭击指控，被运过在南韩的拘留中心，之后美军护送他去仁川国际机场，预计他将回到美国，会面对更多纪律处分。但是他没有登机，而在7月18日乘搭一部大巴前往位于分隔南北韩的板门店，逃往北韩。之后经过瑞典政府几个礼拜的外交调停，金被北韩释放，交由美国方面羁押。北韩方面则表示，这名士兵被北韩驱逐，认定他犯有非法侵入北韩领土罪。金在9月28日被空运到德州的一家军事医院接受医疗评估，包括他的心理健康状况。
在大陆青年失业率攀升、大学生毕业人数屡创新高的情形下，报考公务员首次出现超过1000人争一个职位的状况，引发民众热议。请看报道。
网传的截图显示，中共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顺德调查队综合科室一级科员招录1人，截至20日下午1点16分，已经有1018人报名。国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业务处室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计划招录1人，截至19日下午5点，共计有1448人报名。这个职位的学历要求是硕士研究生或者是以上，专业要求是法学类、新闻传播学类等9类的学科。对报考者，服务基层项目工作经历和基层工作最低年限无限制。这个现象引发民众的热议。洋洋1012说，这个是值得骄傲的事吗？报道什么？为什么现在考公务员这么多人？深究背后是什么原因？服晒了。炸裂气球说，讲明外边真是不好找工啊，年轻人真是不容易。唉。Schwerz 说，大家都走去考公务员并不是好事，大家都是为了稳定，就说明人民过得都不稳定。杨一超凡说，讲明现在民营企业就业真的太难，都倾向选择有保障的岗位。互联网科技博主微博大 V 江湖李全上转发一张截图，并且问，体制内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考公务员？下边的截图内容是聊天群组对话就体制内最大优势是什么的话题。有人回答说，饭碗虽细但它姓铁。还有人回答，其实体制内最大的财富是资源。网友 BTLK6891 对照其他国家并意味深长地留言说，没听说过美国日本的大学生争着考公务员的。截至10月20日为期10日的公务员考试报名时间过半，已经有数据显示竞争激烈程度仍然不断加大。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